我们今天要聊一个特别劲爆的话题。
什么嘛？
十三老师的标题是职场风水如何可以克走领导。我的领导永远都是你有什么想法你提出来 OK 你去干，你遇到任何问题你来找我，我有资源我就给你资源，没有资源你自己想想办法克服一下。
我回顾我过往遇到的所有同事，我发现只要这个同事他的精气神很足的话，领导一般是压不住他的。
Hello， 你好呀，欢迎收听玄门有你科学搞玄，这里是易曼。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三件小事要跟你说一下哦。本来呢我们今天是要上新月运歌单节目的，但是呢由于师门的线下风水弟子班在五一期间开课了，那十三老师他要回师门学习啊，还要给各位师弟师妹们在上课的同时带着他们翻山越岭，所以本期的月运歌单的节目将会延期到下周一上线。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关于玄门有理的夏季紫微课程，我们最后的报名截止时间是5月8号，现在想要上车的伙伴还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理的微信啊，小写拼音玄门有理2024了解更多。那第三件事情的话，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了。我们这一期节目聊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话题哈，邀请的嘉宾呢还是十三老师的室友兼同事大麦哥，一起分享了一些在建材行业中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职场生存故事和自己总结的方法论。但是呢这些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人，也没有办法去适合所有的行业与环境。那所以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的话，我们会很高兴的，但如果没有办法给到你切实的帮助，也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哦。非常欢迎你在小宇宙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你想要听的内容。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特别劲爆的话题。
什么嘛？
十三老师的标题是职场风水如何可以克走领导。
就先说明一下，就这个标题听上去虽然好像很厉害，但是呢我们要先说明白一点，这一期节目它是一个很轻松写意的基调，基本上用来分享一下故事啊。而且这一期节目的话，我是非常建议什么，上班的时候摸鱼的时候对着你同事的时候一个个的去带入那个情景来，千万不要自己在什么通勤路上的时候去听啊，这是最佳的使用场景。那开始之前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嘉宾。你怎么又来了？
没办法，我看评论实在是太有趣了。
听到这个声音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又是我们那位拥有60集长篇故事的大麦过来了，掌声欢迎。
谢谢谢谢大家啊，又是我大麦。
就我总觉得你过来只是因为你最近太闲。
可以这样说吧，反正四月份啊我就没上几月班。
对我每天都可以在家里面看到你。
基本上都是在请假中度过。
嗯，当然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我们这一期节目所谓的克走领导的这一个节目内容啊，也是来源于评论区的一个灵感。不过在讲它之前的话，我们可以先读一下其他有趣的评论。那比如说大麦你觉得哪一些？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百花那个的话还是蛮有共鸣的，蝴蝶兰的那个故事啊，基本上我看评论区蛮多小伙伴分享的这个评论的话都是例如领导的办公桌上面有鲜花有蝴蝶兰啊，这种交流的这种旺啊就非常的旺，而且人事的话也非常旺，
就提高了运势对吧？
嗯，对，就是提高了那个磁场上面的人员走动，就非常多的拜访，非常多的沟通。
但其实节目出去之后的话，有一些其他的熟人朋友
啊，
是私下跟我们说
啊，
就前两期是很水的节目，就是这一个百花，就这么的一个知识点，你都敢拿来做一个节目的话呢，就多少有点不太到位。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听友，为了让我的朋友满意啊，我决定在这里补一下坑。既然是百蝴蝶兰。既然是这个知识点，我就给你再延伸出去。蝴蝶兰用什么样的颜色，蝴蝶兰用什么样的花瓶，怎么样去打造这个花瓶的话，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如果你说怎么样去细化它的话，是真的有说法的哦。啊，你比如花瓶本身是不是一个载体，好，那既然是载体的话，你本身就可以在这个花瓶上面写字画画，甚至去对它进行打扮。你是不是蝴蝶兰当时我们在节目里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就它能带来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人气。
对，人气对不对？好，那既然是人气的话，这群人他是跟这个花瓶是相关的，我在这个花瓶上面描金边啊，我在这个花瓶上面去放一些金元宝的，或者是用一个那种黄色的丝绸带把它绑起来，这像不像是有钱人？
还有像跟他的生肖相关的也可以在上面去放置的。
对，其实可以的。 所以如果按照这条思路延续走下去的话呢，蝴蝶兰的花瓶本身它就有很多的文章是可以做上去，所以这里面就让我的朋友，我希望你听完之后能够满意。
还有一位观众评论的话，他摆的不是蝴蝶兰，
他摆了什么？
捕蝇草。
对哦，那个评论我是最印象深刻的，很，我当时还以为啥东西，他说就是食那个什么，就电影里面那种吃人的，
吃人的啊，好像食人花一样啊。
就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办公环境里面才去放这种很奇特的植物？我对这一个是充满了好奇啊，我不是质疑啊，我是充满好奇，这完全是超脱了我的想象。
所以如果曼老板是放捕蝇草的话，我劝你小心一点，攻击性特别强。
明白明白。但同样的，我还是个人认为啊，咱们做人呢就稍微的温柔一点，我们就还是用花露水好了。如果你工作周边它的那个环境是真的有这么多小虫子的话，那可能还是备一些常见的东西吧。就会捕蝇草这一个，它可能是能改善环境，但是终究形峦上好像有点可怕。
我相信他个人的这种心理能力或者是能力都非常强大，才会放这个植物。
也对啊，就他可以承受得了放这些东西，他一定是一个很猎奇的人。那我希望这位小伙伴可以在我们这一期的评论区里面去诉说一下你的心得啊，看一下我们的大麦老师有没有翻车啊，他的解读。
但是我觉得评论里面最有趣的还是那个数量最多的那个评论。
什么？
就是怎么把我的领导拉下马，或者是我想让我的领导走。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一类的评论出现的时候呢，从我个人的感官来看哈，就第一反应我其实是确实有点不舒服啊，因为我本人的观念是觉得说你在职场上面是没必要去搞风搞雨啊，或者说是冲突等等的。但后来挺旺盛的需求，而且我自己好像也做过类似的东西。
对啊，你当时还蛮猛的。
如果说刚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呢，出于我们的常理啊，或者说出于我个人的见解，我是会有一种说啊，你不要这样想啊，你不要总是想这些东西了。但回过头来，当我静下心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以前犯过这个错误。
你干过什么事？说一说吧。
就当时哈，有一位领导叫小明，就不可能说真名了。小明，我当时是跟大麦在同一家公司里面。被毁了的话，小明他实际上算是一个空降的领导过来，对，他空降过来当了我们的直属主管。但他当主管呢，我个人是没问题的，我也是很 OK， 因为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去当领导的那种心思啊。你随便找个人过来，你不要是太刻意的针对我就 OK 了。然后呢，我当时也很努力很主动的去跟这一位小明同志呢一起去共事。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想盘活一下我们的客户，我们的经销商群体，希望他们能够说在学习啊，在产品知识这个板块上面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提高，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的经销商团队人跟人之间可以有更加融洽的一个氛围嘛。所以我当时就拿了我心里面已经酝酿了半年多的计划，其实就是做电台，
就是这个学门有理的前身
前身。但是这个电台是专门做给公司内部人去听的，通过有这样子的一种电台的形式内容，可以去调动大家的一个叫集体认同感等等的一些想法吧。后面我跟他讲完这一套方法他也 OK， 但真的到了落实的时候呢，就出很大的问题了。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领导他是没有任何的计划就直接安排任务给我啊！我提了这一个项目的建议出来之后的话，他是直接说哎，我觉得可以，你干吧。就这一种，我当时就心里面一万个卧槽在那里飞奔而过。就为什么我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出来，你就好像就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但是邀功的是他哦，已经开始有了很不爽的一个情绪就出来了，因为你什么东西又不做啊，就整天在那里讲一些没什么用的话，到最后还居然要我自己去执行。结果我就打太极嘛，打太极打到我出差了嘛，就这件事情好像不了了之了。结果呢，到某一个月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的部门领导找他去开会，然后问了他你这个月到底干了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突然间把这个抛出来了，就有点像是其实一点都没有准备好，但为了应付他的领导，他就把我们这一个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准备的项目就说成说隔几天就要开始了，隔几天就要落实了，就要开展了，导致一切都很匆忙。他毕竟是新入职的领导，他也不敢太为难我，所以当时就为了要安排这个任务， 给我的时候呢，他就拉上了部门的大领导一起来开会，
对，
希望说能够在整个线上会议里面的话，就比如说他安排十三，你隔三天之后要给经销商做采访，你要赶紧把这件事情落实。他虽然很急，但是没办法，这是任务啊，你一定要完成。他还把大领导在那个会议里面嘛，可是我当时人在出差，本身人在外面的话呢，心高就已经很气傲，然后整个人的情绪又特别的暴躁了。他又是那种态度的话，我就直接在会议室里面的话就对，就反怼，就直接说我不干，我就是不懂，我你讲的这一些啊行为操作的话，我根本一点认知都没有，我实在是做不了。就当时是那种硬刚 PK， 我干不来，我做不了。而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底气，主要是因为我知道大领导他不会辞退我。最后呢，因为大领导他也很无奈嘛，他觉得说你们两个人都已经矛盾激化到这么明显了，但是事情总得还是有人去干的。 OK， 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说那要不小明同志你先做一场出来给我们打个样嘛，那么你先做一场，第一场你来做，你既然说的那么简单，那你就来啊。讲完之后也被我逼得骑虎难下了，他就只能去开干了。而当时这个任务就只剩下两天的时间，其实他在跟我说这个任务之前我一直有在筹备哈，只是在会议上我没有说，我在会议上表现出来就说啊，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什么都不懂了。暗地里我早就已经跟经销商沟通好所有的一切，其实可以随时准备的去就去把这东西落实下来。那最后的结果嘛，就是那一次的同台 PK， 我们是分了第一晚跟第二晚。第一晚是他讲的那一天，因为是第一天，还是很多人进来去听那个直播，但是整体的一个效果跟留存数据的话就比较的糟糕。而到第二天我去讲的时候呢，就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董事长跟总经理也有进来听，还亲自发表了一些赞扬的评论嘛，就因为这一个事情导致了后面就没
隔，加速了他的离职，
加速了他的离职。所以这就是我职场上面印象中最硬刚领导的一次了。但回过头来现在把这件事情复盘出来之后的话，我好像觉得自己有点傻逼。他好像很爽，但是他对我的职场其实没有太多的帮助，
就相当于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
大领导看到我这么硬刚的话，他可能会想说我把他提上来，小伙子会不会刚我。所以当时是没有想过这一层的，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这件事情我能做，但是我不爽你这种命令我的态度，然后就硬刚了对方。硬刚完对方之后，对吧，就毕竟能力就摆在那里，又确实能干得好。可是整体来讲的话，现在回过头来去看，我是不后悔的，只不过是觉得自己处理的有点不太成熟。
因为你已经跳到新的领域去，而我还是在那里去。
当时你看到我干这一，就因为我们当时在同一家公司，你就坐在我对面，你就看着我这一切东西发生。那一天那个会议你也在里面的
啊，
但听没听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挂机我就不知道了。
我有听你的精彩发挥，我能不听？
所以你为什么当时不阻止我？
没有啊，我觉得这挺好嘛，免费看戏耶，这去哪里找，是不是？而且的话还要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效果。
大麦哥就是在你对面给你竖着大拇指。
因为当时我在出差，他们几个人全部都是在公司里面就对着电脑来开线上会议，所以我确实能够想象得到他。
我在开着薯片喝着奶茶，然后在听我们十三老师在发挥。十三老师刚才问我为什么没有拦他，相信接触过他的人，曼老板你也知道，就是他认定的东西的话，他是石头流动拉不回来的，我也不可能说会阻止到他，阻止他只会使他的那种胜负欲更强啊，开喷的更厉害的那种。所以的话我就开薯片，
随便你走走走，对吧？
对啊，你就 PK 吧啊。而且的话有没有发现他为什么要加速这个电台的上线，其实就是因为我跟大领导说，我说我现在做活动那个板块他确实需要盘活这个经销商，这个培训好像好久没有出，
所以原来是你。就几年过后才发现故事最终的那个推波助澜的人是你。
你不要这样误导我们的听众，搞到以为我好像好有城府一样。
讲到这里的话，我就要引入一下哈，我们大麦他跟领导相处的策略其实跟我是完全相反。在他身上的话，大家可以是感受到破军加陀螺的那个魅力了。由你对抗领导，你的策略是什么？
我一般不会对抗，也不会客座，因为我明白一个道理，相对而言哈， 这个领导你要让他跳槽到别的公司，或者你想让这个领导不在这个岗位去管你，那就只有两种，就是要么比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更优厚的这个待遇啊，他就会去那边，或者是他另外一个岗位新开的一个岗位要一个负责人，就会把他调走，
嗯，
或者是让他去到其他的位置上
去进行一个负责。
那既然我们在开始做计划的时候，他走的可能性就只有这两种的情况下啊，当然还有第三种了，就是说那种什么工作上重大失误啊，这种啊，这种的话就是让他自己离，自己是下属的这个情况下，你是很难去挑动这种错误的产生。所以的话，我更偏向于前面两种啊，就是把我们的领导捧到另外一个位置，然后让我去坐他的位置。
其实想一下是对的，不管你跟领导是同一阵营还是不同阵营，你如果想让他走，你作为一个下属，你是没有办法去真的说掰动他，
对，
或者说这一条路他是很艰难，你又不可能说领导你走不走，不走的话刀就在我的脖子上面。
对，而且这种激进化的这种啊，不是你走就是我走的这种轰轰烈烈的战斗，到最后的话只有两败，就是在比领导更大的领导看来的话，他也不可能让你去顶替他的位置，
就先人之上一换一，
相当于他也有可能是一种大领导的策略啊。万一你们俩水火不容，那他也不产生任何调配的话，他其实也就是想看到底是谁的力量更强，把谁扳倒，反正不管结果怎么样，两个人的话如果不是有特别重要的情况下，都不会是留的存在，因为一个是激起矛盾，一个是制造矛盾，
所以你的策略就是四个字，焦点策略。
对，就是把焦点放到其他的人身上，
或者说让领导成为那个
焦点。我更多用的方法就是，
就有没有故事嘛？
那例如哈，如果你想，我们先说一个观点哈，就是说位置越高的领导，相对来讲的话，他做的事情相对越少，因为他会觉得我只要少做事情，那我出错的机会就更少，以平稳为主。那如果是有一些空降下来的，他要马上要立明自己的身份啊，或者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表达他的功绩给更上一层领导看的时候，他就会做更多的事情啊，他的进攻的方向也会更加的强烈。当然这个时候的话，最明显第一个特征就跟上一期节目说的一样，就是他
办公室里面的摆放，
对，摆放就是包括那种蝴蝶兰啊，这种进攻性这种会多，那你就知道他是需要大刀阔斧啊。那一旦大刀阔斧，相对来说这种
出
现的问题，
对，出错的概率就多，因为你做的事情越多，失败了那当然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成功了，你其实也会得罪很多人。
对，做建材的无非就是业绩跟结果，那结果虽然你达到了，但是在达成这个结果的时候，中间产生的这种摩擦都是不可忽略的，它只是一个需要质变的东西，它会累积累积累积到爆发点的时候一爆发，像一个炸弹一样，就是看波及到谁了。
对，没错，其实你讲完这一个观点之后的话，就我很简单就能够想起我们过去公司里面的两位领导当时他们经历的事情嘛。
对啊，
小康跟小赵。小康当时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他进来公司之后的话，他其实采取的就是求稳的策略，
对，所有的都很稳，而且他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是红脸，他不会
做好人，
对对对，他不会去指责你，但是的话他会让其他的部门去鞭策。
而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操作呢，带来的后果当然是公司本身可能没有太多前进的动力，或者那个效率很低，大老板确实又抓不住他太多的毛病，
就是你要业绩增长，他确实也有增长，就是增长的有点慢，因为老板的预期都是成倍成倍的，他是不根据市场逻辑来的成倍，但是在以前康总的情况下的话，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是在稳步前进，但是这种稳步呢又有点慢，我个人觉得哈，因为当时候的话我玩
市场的变化本身是很快的，
对啊，上班玩游戏比我工作的更长一点。
就那种一回去我先看一下我的电脑屏幕
啊，
今天我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池
啊，那种的话就已经直接跳过了，就是一进去就点开游戏啊，然后就开始玩，玩到差不多了觉得有点饿了就开始吃点。
所以每天工作的时长到底有多少？
可能20分钟吧，八个小时里面20分钟的做事时间。
其实也挺累的，你要在一个环境里面待这么久。
对，如果你纯玩7天的话还是蛮累的。
小康总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让公司虽然就他个人哈，你没有办法去揪出他很大的毛病，
对啊，
所以导致老板他后面的对策呢，骂你也不是，不 不骂你也不是，这样他就只能恶心你，
他就找个人来鞭策他。
对，就找了一个所谓的企业顾问进来，就分他的权利啊，或者说对他起到一个有点像鲶鱼效应，
其实就是制衡。他没有想到的一点是，我们的康总这么激进，直接自爆我不干了，
我辞职，我不干了，你居然这样子来对待我，
这反而给大老板跟顾问有一个措手不及。
但我觉得对大老板而言，他是乐见其成，
他也不乐见，他也做了好久的碗，因为他想要的是制衡，不是一家独。
所以后面来的那位顾问就是我们的小赵总，他当时那个身份地位其实很真的很尴尬。
对啊，
进来的时候是顾问，我把总经理逼走了，现在我要去做这个总经理。
原本他是不用管业绩的嘛，他只要在上面指点讲。
那段时间我们真的每天回到公司就是在吃瓜，每天回到公司就打开薯片奶茶。
但同时相对也是一个极端吧，就那种整顿到已经是你去厕所都不敢的那种程度，就是你24小时好像你都在工作的状态。
嗯，你要随时应对他喊你进去。
对啊，
因为他喊你从来都不会在门口喊，他只会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大吼
大吼一
声，谁谁谁进来。
然后进去的话又是很多突击性的问题，高压式的方式啊，跟他那种跃进式的这种计划中间所带来的民生想要反抗啊，这种各地的怂恿啊，各个部门之间的秘密会议啊，好像准备要揭竿起义的这种状态的话，当时候公司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他把强度拉上来嘛，所以的话业绩也同样的有拉上来，所以说就达成了刚才所说的结果是好的，但是过程是隐藏掉的矛盾，
或者说不可以化解掉的那些说的怒气怨愤名声等等。而我们很多的听友他说，我到底怎么样可以去抗衡我的领导，怎么样去把我的领导给挤掉，面临的情况更加多，就是第二种嘛。
对，
就是我的公司有一个小赵总在。
其实我看他们评论，我也想象到他们当时的心理感受。第一个，那个领导很无能，但是他又做我的领导。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相对这个领导都不把人当看的，好像当我是生产队的驴，天天给我安排很重的一个任务，
每天回去就变牛马。
对，所以其实如果是情况都是大概类似的这种情况啊，没有去到那种性骚扰啊或者人身攻击啊这种的话
啊，那个可以报警啊。
对对对，那个的话我们就正常极端处理就极端处理哈。啊，但是如果像前面所说的，我觉得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根据刚才的理念一样，就是把领导作为你现在项目的焦点，
就把放大镜放在他身上。
对， 对，
让阳光聚焦在他的身上的，
然后他就会烧焦了。
因为有的时候啊，这真的，你想象一下，当我把领导捧到一个焦点位置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不要觉得他能够风光多久。小赵总他当时把业绩拉得上来，不也是一年多的时间就走掉了吗？
对，也是一年就卸磨杀驴。
对，也就是一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往上，他的领导对他的要求会更高，
而且下面的反抗会越来越多，就是这种随处可见的这种打小报告，
矛盾、啊、打小报告、不满情绪等等的全部都会拉出来。
对， 对，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个焦点策略这条思路提供给大家的第一个对抗小妙招。
对，
等一下，这里我要再讲一遍，对抗小妙招，不然我对我的普通话有执着现在。
对啊，蛮多评论都说我们的普通话听得有点难受，所以我现在每天我都很苦练我的普通话。
台湾腔吗？
还好啦。
就是刚才有说到沿着焦点策略这个思路去走下去的话，到底怎么样的可以让领导有那个就真的变成焦点，有没有一些我们的玄学方法，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职场的其他的方法？
玄学的话待会十三老师你补充一下吧。我个人的方法就是说，首先的话我们要想我们的领导能在某个项目上面成为焦点，也就是说这种我们所说的负责人，
风头人物，
对，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由他来当的时候，那他的压力也好或者是他的行为也好也会更多人会关注得到。我这里特别建议哈，如果这种负责的项目一定要是跨部门，千万不是自己内部的这种项目，自己内部的项目无论你引起多大的风浪，
都是自家人，
都是自己内部消化，
都是那个房间里的事情。
对，
他跟公司可能因为他是领导，他很容易就可以压下来。
对啊，所以的话一定要跨部门。那跨部门这里的话又有两条分支线了，你如果是跨部门需要你的领导成为焦点，那首先的话得有这个项目，是不是？
嗯，
那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在去到 别的项目负责部门，品牌部啊，销售部啊，设计啊，这些的话都是经常会有这种跨部门合作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去到这些部门里面去了解到他们有没有一些进展可以跟我们的项目能做配的啊。例如品牌部你需要品宣是不是，那刚好我的活动也是，那这个品宣我们能不能搞大一点呢？就
啊，因为我们领导说啊，觉得上次做的怎么怎么样，
对啊，要推波助澜一点点 啊，就是说上次觉得有点不完美，没有调动到大家的积极性，
哎，是我做的不好，幸好有领导的英明指挥以及他的点醒。
啊，那后面这句可以不用了，你一说这个就有点暴露
狼子野心，
你的狼子野心只要正常的吐槽一下啊，我最近领导好像想把这个项目啊发大来做，
嗯
啊，然后相对来讲的话好像钉钉上面也有这种意向了啊，好像也有跟这种大领导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放这个风出去的原因就是让这个品牌啊，这个部门的员工跟他的领导在汇报的时候或者在闲聊的时候把这个信息带给他，领导之间都有一个共通的招数，就是先敌克击，就是说既然你想搞这个那我就先提了，那然后我就把负责人变成你，我是协助啊，就
背锅的时候就不关我的事了，
就特别喜欢协助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为什么领导们都是蛮喜欢这两个字的，因为可能觉得这个不沾锅可以有点滑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跨部门合作的时候，那你像我刚才啊，我只是简单的用一些话术去讲，你就已经能够猜得到我的狼子野心，那就证明我的话术是有问题的。那你一般是怎么样去打开这个由头？
打开这个由头啊，这个可能跟我个人的习惯比较相关。
就你每天三点钟去巡视办公室的那个习惯吗？
因为我说的难听一点，我个人是吃百家饭的啊，就是说我从来都
不会自己买零食。
我的零食比较少啊，不是不买啊，我的零食比较少。我的那个抽屉打开之后呢，零食往往都是从女朋友那里薅过来的羊毛啊，就是薅的多少就多少。但是办公室嘛，总是不缺有零食的人。那吃零食嘛，那肯定不缺聊零食的话题。
嗯，
我个人的经常的策略，说的文艺一点叫草船借箭。就草船借箭，开着我自己出去，然后去收集零食，把零食在我妈妈身上扔吧。就是说的有点搞笑啊，但怎么实施呢？其实每天嘛，大家工作的时间的话，也不可能说八个小时都是高度集中的那种。其实更多时候的话都会停下心来啊，吃点零食，稍微对吧，
摸一下鱼。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其实也跟这个即时啊比较相似哈，就是因为一般我都会看每日的即时嘛，相对来讲即时出发，那零食拿到手的机会也高嘛。按照那个时间点，例如的话即时显示10点到11点，那我就十点开工了啊，我就
开工。
我就开始在每个座位上面去巡视他们今天有没有新的零食。如果
卖黄出巡是吧，
有新的零食就过去，哇这个威化饼好像蛮好吃的哦，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时候的话他们下意识的都会递一包给你试一下，我就把这个 A 的饼干放到袋子里啊，我等一下试，谢谢你 哦，今天你工作有没有特别辛苦啊，我听说你们部门咋地咋地
啊，
他就开始打开了话题了嘛。哎是哦，我们那个领导今天又给我安排了做什么什么，我说哦你知不知道安排你这个就是谁谁谁谁安排的啊，这样稍微互动完一轮之后，就拿着 A 给我的威化饼去到 B 那里，就说我新买的威化饼试一下，然后从他那里换巧克力，换完巧克力之后呢，就一般都会在这个位置就要开始拿双份了，不可能全都派出去嘛，我自己也得尝一下嘛，是不是？那就边尝边聊，聊完之后又得到了他的部门信息了，
嗯，
然后再到下一个部门里面去，反正就是固定的巡游路线，每次或者去洗手间
先去品牌部、啊、再到设计部，最后到订单部，
反正都是跟我们部门有一定关联，这样你巡完一圈你获得的信息就非常多了，就是聊八卦是他们每天工作中最兴奋的事，所以你能得到的信息真的是几何性的爆炸，都已经复杂到我可能要拿个笔记本出来梳理人物关系了。那这样你草船借箭完了，就是四个部门你拿了五样东西，五样东西都分别分配完了，那当然自己也有东西给出去嘛。给完之后相对而言就是你得到的信息就已经很好的帮你综合了现在的情况。
嗯，现在公司到底面临了怎么样的一些，
对， 特别是哪里最容易得到关键点的信息，就财务部呢最关键。
为什么？
就是例如哪个领导的报销现在还没报，报的金额是多少，然后他里面因为一般他都会摆在桌面上嘛，稍微瞄一眼就瞄得到嘛。例如他的应酬费用是多少，如果你发现应酬费用3000到6000的，那你就估计这个客户其实是第一个他有价值的客户，第二个他们也去 KTV 了啊、那就证明了他们最近在搞的事情就是可能在新商方面要下动作、
明白
哦，那我这样自然而然我就知道，如果我这个时候想推高焦点的话，那要做什么？
新商
招商直播啊，对吧，就是这种露脸特别多的，那又容易出错，因为招商直播有什么
又容易出错
招商直播你需要讲政策，你需要把控，对吧，那这种上进的人的话他要求特别高，所以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领导直属领导推到焦点上面去，而产生这种焦点也往往需要一嘴，就是说诶，不如搞场招商直播吧，现在蛮多人都这样搞的，而且成本又低，那别人一听哦，搞吧，那就其他部门哦，那就运
开始协作了，
对，运营部你就来当这个板块的主持啊，或者是跟其他领导对稿啊，让他在上面说话的时候不会穿帮啊，不会怎么样。
整个操作听下来，我首先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很八婆了，你就我觉得但凡是稍微有点社恐的人都执行不了你这一套策略。
但是你想哦，你8个小时的工作，你没有一点兴奋点，没有一点有趣的东西，那怎么能让你坚持到下班？
就在你身上我完全看到了伟人说的那句话，就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就你每天就很享受在里面去跟各种各式各样的部门的人的那些信息去打交道。
我其实跟曼老板是一样，我们都是靠能力吃饭的啊、我不会向恶势力低头，就像我们曼老板就是如果他被上司压迫的话，我觉得他也不会有轻松的应对，让上司觉得很容易就让曼老板过关的。
不会啊，曼老板应该就只会说两个字，好的好的，我现在马上就去做。
真的吗曼老板？我相信你说好的的时候，那个音调肯定不是你开心的音调，你肯定是略带着愤怒，那个例如好开心的好的是好的啊，又有愤怒的音，愤怒的好的是好的。
刚刚十三老师他提到他那个领导给他安排任务，就是他提了一个方案，然后他领导说好，那你去做吧。这个是我在工作里面很经常遇到的事情。我的领导永远都是你有什么想法你提出来 OK 你去干，你遇到任何问题你来找我，我有资源我就给你资源，没有资源你自己想想办法克服一下。
那这个领导很好啊，
作为领导他不应该只是指派我任务，他指派我任务完了他要给我资源啊，对吧，我遇到问题你要帮我的呀，不是说你把这个东西给我，我把这个事情完成我是为了更好的成就我们的事业嘛，对吧，我可以支撑你的业绩的达成啊，相当于我是那一个让你得到更好成就的那一个兵兵而已啊，你不应该也来帮助一下我吗？
是吗，我们的领导什么时候给我们资源
就没有啊，
我们的领导永远就只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项目你来办，好好办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需要什么资源啊什么类型啊，其实多数都是靠自己去跨部门要回来的。
对，就我们本身就没什么牌。那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一些可能是站在经验的角度的一些实操的方法、那我如果是站在玄学角度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思路啊，大家暂且可以去作为一个参考啊。其实还是那盆花的事情就还是那盆蝴蝶兰啊，因为不要觉得这个知识点它很老套啊，当我们能够把一个点运用的出神入化的时候，它也可以是一个很神奇的策略。你比如刚才有提到焦点，就我们是要把领导放在焦点上面，是希望他好吗？不管你跟他是敌人你跟他是朋友，你其实都要让他好。好了那他就出问题了，就这是一个职场的定律。所以呢我让他好，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哈，你跟他是朋友，你送盆蝴蝶兰给他当然没问题，你跟他是敌人的时候，你跟他是不好关系的时候，你突然间给他送一盆蝴蝶兰，那是谁都知道肯定有猫腻啊。
说得好听是打草惊蛇。
对好有文化哦。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咱们就需要给部门里面的人全部的都去送职务。你想一下，我们上一期还是上两期的时候是有说过，你在工位上摆放的东西，它其实可以反映出这个人他的一个工作状态或者他的工作风格。所以呢，跟我们同一阵线的同事全部放多肉， 跟那个领导他同意，就如果你跟领导是敌人哈，他的那些心腹，他的那些信得过的手下呢，你就给他们放仙人掌啊，或者招财猫，最后对索隆也行，给领导去放蝴蝶兰。他这一个的思路就是说，我让他们动起来，让我们这群人呢沉下心来。他有了蝴蝶兰之后，他肯定运势会提高提旺的一些嘛。而当你一个人有机遇的时候，他第一反应肯定，我很希望把这件事情赶紧的落实下去，
嗯，
有一个快的结果给到我，我不想等。所以当看到一群多肉在那里懒懒散的时候，那他唯一或者说他马上的对策就是，我要找我信得过的人。
嗯，
你放了仙人掌跟招财猫的那几位同事，你就这时候就他们就开始做很多事情了。
对，
他们就会往那个焦点逐步逐步的移步过去。我后来想了一下，如果这一套方法真的要实施下来的话呢，我又犯了咱们这些搞玄学的人的一个小习惯吧，就是希望给他起一个很厉害的名字。啊，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亚马逊森林计，就要把我的工位放很多很多的植物去把它填充起来，让这些植物呢它就形成一个很好的磁场，然后让这群人达到这些目的。
所以的话，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如果觉得这个亚马逊森林计划有点太 low 的话，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你个人的见解啊。我再稍微润化一下我刚才十三老师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他这个计划的意思就是说，让你的领导忙起来啊，这个他说的好忙，这样的话，但是你刚送蝴蝶兰只给领导一个，其他人都没有，别人还以为你在巴结你的领导，
嗯，
有点不好。我们要战斗嘛，那肯定要找同一阵营的人，同一阵营的人大家能互相吐槽，信得过不会背后说给领导听的人。这些我们区分这些小伙伴啊，我们用多肉来作为我们的标志。所以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肉，多肉阵营了。那个属于领导心服的啊，那我们
仙人掌，
仙人掌或者是索罗阵营的啊，然后再到就是相对来说领导的话，那就是蝴蝶兰。
嗯，
这种进攻性啊，让他客至云来，让他没有时间管你们。
嗯
啊，就是他的办公室多人谈话了，没有时间去管你们了。那我们多肉阵营，想喝奶茶就喝奶茶，想吃薯片就想吃薯片。遇到领导安排的任务怎么办？太赶了，领导没办法、啊。
等一下，你不要戏精上身，就很八婆那个气质又出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忍不住，就常规操作。
但是我刚才听完你这样子讲下来之后的话，
嗯。
我脑海里面其实马上会浮现出一个就需要去执行这一套策略它需要的一个品质、嗯、就你既然现在要打仗，你既然现在要去推波助澜的去搞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身体素质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对啊，
就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的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你跟他讲一个计划，他马上就说，哎，好累，太累了，我不想干，我不想做、嗯、就譬如我们的嘉宾就永远就是好累，我不想干，不想做。那你现在想一下，我要去对抗我的领导这件事情，它不可能是一件简单的经历、嗯、
对，
或者说是一个简单的操作，是需要有一个做好心理准备，它是一个长期作战。而这种长期作战，它肯定是非常需要一个人的身体能量是很强的。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其实会想到我们紫微斗数里面的一个知识点。在我们紫微斗数里面，人是被分成12个宫位去代表一个人的一辈子，而在这十二个宫位里面，有其中两个宫位呢叫做父母宫跟极恶宫。父母宫就当然是代表我们的领导了，极恶宫就代表我们的身体嘛。而这两个宫位呢，他们又有一个永恒的关系，就是一定会在对立面。所以放在了职场这么的一个场景里面的时候，我回顾我过往遇到的所有同事，我发现只要这个同事他的精气神很足的话，领导一般是压不住他的。这个人是谁呢？乔伯。
就是他永远都很激情。
作为一个很身高1.85米的一个东北人、嗯、说话本身就特别的洪亮、
嗯、
在我们广东这个群体里面，他的那种说话的声音洪亮的话呢，
都以为是吵架了。我们
对对，我觉得都以为是吵架了。而他的领导又刚好就是一个广州人。
对
啊，身高本身对比起来是偏弱一点，所以他永远是压不住乔伯的那个气场气势的。
嗯，
因为乔伯他永远精力十足，那个眼睛只要他不是通宵喝完酒，
都是亮的，
都是亮的，
有光的。
而在我认识他的那两三年的时间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没见过他会吐槽领导怎么样，
对，也没有见过他有疲惫的时候。
所以一个人的极恶宫很强，就我的身体很强的时候反压住父母宫，他其实就是两个宫位的一个能量对比。那也很正常，如果你的父母你的领导他是气场很强的话，你就是被压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在职场这一个场景里面去寻找答案，有可能我们跳脱出来的之后，我可以在额外的地方去找到一个应对我领导对抗我领导的方法，就是每天早起打八段锦。
因为确实啊，我自己有一段时间的话也不注意个人的形象，就是觉得上班嘛，领导安排的我也没有什么反抗，我就说哎，好嘛，做嘛，没问题的啊，你要很及时吧啊，今天加加班赶给你。就越是这种叠加，越是加班，你个人这种状态就下得很快，而且的话就是你个人就很没有气势，然后领导就一直安排你
工作，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对对，但是幸好就是说我提前有给我的领导打过预防针，就是你不要逼我到那条底线，逼到我那条底线我白起烂来的话不是你能应付的。所以的话有这条，他见到我快到极限了他就会自动停住，他就说要不你休息两天再过来。
阿曼，这里我突然会想到一个紫微斗数的象意，就是极恶宫有忌反冲父母宫。其实也可以各位听到这里你不妨回想一下，在你们职场人生里面，是不是当你神清气爽的时候你是从来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压迫，反而是对方神清气爽的时候你就有点不爽了。这是一个很巧妙，或者说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紫微斗数的观察的过程。尤其是开年或者说每个月吧，我们不要说以年份来计算，我们就以月份，你每一个月份的时候去观察这个人不一定是自己啊，你比如说我就看部门里面的领导跟小明，
你听着现在的节目抬头看到
的那个人，就你对面坐着工位的那个人，你就看一下他的气势跟你们家领导的气势做对比，谁的气势更强的话呢，你就知道如果是你同事的气势更强，那最近他应该那个极恶宫挺好的，
而且他工作的内容也特别少。
所以我会觉得这一种观察他莫名就跟我们的命盘联系在一起的话，是一个搞玄的小乐趣吧，也可以从这一点去印证一个人他月份上的一个运势是挺 OK。
在你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我的历任领导，我就发现我觉得大麦哥他今天说的很多话都不是他的真心话，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可以如此不同，这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我的领导他可以特别有朝气的这一种，我会很喜欢他给我派任务，尤其是一些有一些挑战的东西，或者说一些新鲜感的事情，就哪怕说在某一年我跟你说那一年我很惨，做了三个项目都挂掉了，就是自信心备受打击，但是我在接到任务的时候我自己是很有冲劲的，就是就很喜欢做新鲜的事情。如果说我的领导跟我一样，或者说他自己是一个很有想法然后很喜欢去挑战的一个人，我反而会很兴奋，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在一起打一场仗。
天选打工人是不是这一种？
曼老板是不是破军特别强的那种？
比你强哦。
比我强，怪不得。
我们之前有一个部门，那个部门的领导因为他是做餐饮供应链的，是第一个人他自己入职，然后招了那么十多二十个人，是他自己一个人撑起了他一整个团队，当然我领导也是，但是他的辉煌岁月我没有赶上。那一个领导呢，他是自己去做很多，就是他是那个冲锋陷阵的第一个人，然后他对他下属呢就都是那种很强怎么很高压的一种状态，凌晨都会找你，你要给我改稿子，这个视频有点问题你必须给我剪，他是一种这样的状态。但是他们整个人的年终的提成是很丰厚的呀，因为是真的做出东西来了。当然了这个情况呢也是说这个领导他最后也没有干得很久嘛，因为他这个自信心起来了，是不是就是觉得
你看焦点定律终究是没有逃过去的。
但是我觉得曼老板遇到的领导都是属于那种以自己下身入场的这种魄力的领导，跟我们那个行业的那个公司的建材的领导有点不一样。
你这么谨慎的吗？你讲了一期节目吐槽那么多之后，你现在才这么谨慎用语。
因为他们往往不会以身入局，他们永远是那种
明哲保身，
好像这个肩膀都是斜的，永远挂不上东西的那一种。
在我比较短暂的这个六七年的打工生涯里面，我个人的原则永远都是我要去成就我的领导， 我的领导强，我才能够更强，他获得更大的版图，我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关注，我可以获得更大的挑战。而且其次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础的工作执行者，就是你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小助理或者什么，但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就是你会需要很多的成长的机会，而你的机会的资源其实是来自于你的领导，如果他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所谓的他的版图，其实你是可以去承担更大的任务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人在职场关于客走领导这个事儿，我自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因为我的领导大部分都是合伙人或者就直接老板本人嘛。假设领导很强，他有很强的 PUA 性质，我觉得我确实是那个很找虐的打工人，我会很享受。就比如十三老师，
十三老师，你一定要把曼老板的这种
属性，
这种属性跟他的盘给我看一下，以后我找下属就要找这种。哇，真的太完美了，真的，我听完之后我都感觉怎么可能有这么上进的人，我的天哪，那种以身入局冲锋陷阵，领导我来帮你挡枪，你先划过一下，哎，我来
疯掉。现在发生在安曼身上的话，他标题就要改一改，我怎么样去避开我的下属。我觉得我每个月最烦就是阿曼给我安排任务的时候。
哦，石丹老师你要冲了，你不能再往后了，我已经顶了忙的子弹了，
就很烦。所以其实回归到这个话题之后，我觉得收得很完美哈，就我们整一期节目聊到最后，在阿曼这个话题点一提出来之后的话，我们刚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可以回归。
嗯，
就是你想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情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对别人的不满，或者说要不就是想克着我的领导，要不就是埋怨我的领导，要不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下属如何如何。
嗯，
无非就是你没有以身入局而已嘛。
对，
你总想剥离开这一个事态，或者说这一份工作上面，他可能只是你只是在这份工作上面最好是什么呢，哎，最好我连班都不用上，但是工资照发，
这是我每天的想法。
对，我知道，说所以你就有前面那么多的内容了。就以身入局去真的去创造一些实际的价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变成阿曼了。
这种我觉得也是对目前的这种就业情况来说，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很好的，可能会开拓一个新的时代也说不定。因为现在更多的公司他也想把这种新的这种趋势潮流单独开一个新的部门去应对现在的市场，不是以前的那种就是固定的部门固定的服务。
其实你讲到这里我是有感觉的，有包括就是我们建材行业最新的那些发展，
对对，
所有的业务人员其实慢慢的都会变成销售人员，
对，
所有的销区经理都会变成个体业务员，
就是相当于这种职位的下层就已经是更多是以服务跟创新用线上的形式去走了，
而且是利益相关直接到个人身上。
对，
公司不再是单纯的提供工资给你，而是你可以在市场竞争里面去获利。
对， 对，就是市场既有公司养活你又有市场养活你，你已经是开始拿两份工资的人，现在慢慢越来越多企业都往这个方向去走。那如果你刚好又在职场上面的话遇到能跟你冲锋陷阵的多肉
又变成了一个新的称呼是吗？
对，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为大家的多肉上面添上一株蝴蝶兰，冲就是开拓这个公司里面新创建的一个部门，大家一起把新的想法去落地，我觉得也是目前大家打工人上面来说的
一个新出路，
新出路也是新玩法。相对而言的话，当你做得更好的时候，你就能跳出来以一个第三方的姿态去服务更多的这种企业，那你的整体你就很容易从职位过渡到创业，再从创业过渡到守业，是一个蛮好的玩法。
因为我记得我最后进入就对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当时进去的身份不再是单纯的求职者的姿态进去的，我们两个都是以那个我是带着资源进来去跟我的领导去谈我要这个岗位，我要这个薪酬，你要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方向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吧。
对，就是跨部门你要把我摆平哪些事情，
就多了一些条件跟身份地位去跟对方去洽谈，而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是每个打工人都要走的这条路才对。你不可能说我干了五年干了六七年我出去真的是就是在被面试， 而不是没有一个话语权的去跟对方做一个 battle， 或者说跟面试官说我要求我要如何如何。
所以我觉得也是工作的同时嘛，或者是我们刚才的什么草船借箭啊或者亚马逊森林计划，其实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帮我们能够在跨部门的资源能够由我来自己来调度得到，而且并且的话我能去左右更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不管是你去当部门的领导也好，或者是你开拓新的部门也好，你也有更多的牌可以打啊。我们经常说的牌其实就是你的优势点是哪里，你的资源点是在哪里，你能在这个项目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资源能帮到你什么。也就是反正回归到最重要的地点，就是说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多肉阵型，这样的话会帮你在后面的职场如鱼得水，到时候当你是一个强者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想着克走你的领导
啊。而且有很多评论区他不是有提到过说，就除了克走领导以外，问最多就是我怎么样去
防小人
就这个问题可以放到节目这时候来回答一下。我觉得防小人它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就是当你觉得自己要防小人的时候，你已经输了，
对，你已经不喜欢这份
工作或者这份工作根本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是小人。如果你自己是很厉害很牛逼很强大的时候，就像是我跟我那个领导在硬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是小人，我从来只觉得他是小丑啊，不好意思希望他没听，
不可能听到了
当我自己足够厉害的时候，我不会觉得他所有的操作能对我造成威胁，
对，
他就连小人都称不上了，就我的工作应该是去不到会面临小人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那当然挖坑那是一方面哈，那是个人的经验哈，你怎么去避开。但是呢，你既然对方给你挖坑嘛，他想抢你的功劳嘛，是不是？那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人啊，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的大麦就很有经验了。
不要这样讲嘛，我只是说喜欢给自己多留点方案而已。
这有点像是冲少教给我们的那一
招，就是每一次都是冲少教给我们，像捧杀招数也是冲少
对焦点战术，其实也是
冲少
教我们的东西。
但我们冲少也是跟我们同样年龄的人哈，大家不要以为冲少是一个很老谋深算就是很老的人，但是他是跟我们同年的。
但我们可以说一下，在面对别人抢功劳的时候，包括领导抢功劳，同事抢功劳，你怎么样可以去留一手，对吧？就这就是冲少的那个核心技法，留一手。
他也姓刘吗？他其实是这样的，一旦一个人没有去主控一个项目，就是去主要参与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往往他很多细节都不知道的。那既然是他不知道的细节，他只能够通过你汇报的内容，就是来做相对的汇报，
就拿你的 PPT 拿你的文档，
对啊，
直接 copy 复制，
对啊。但是在做 PPT 的时候的话，我个人也是经常比较大意嘛，比较马虎一点啊，就相对来说有些什么品牌名字啊，或者是有些数据我经常都会忘记更新，
就写错啊，
对，因为你知道吗，我个人都是一个很懒的人， Ctrl-C Ctrl-V 的人，那难免有一些没有全部替换过来，所以相对而言就是
PPT 最后你明明是星巴克的结果，那个 logo 就变成了一个瑞幸咖啡
那就要看领导你是要自己汇报还是让我来汇报了。那如果是我来汇报，那我可能多检查一遍嘛，是不是？那如果你来汇报，那检查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就这个留一手就在这方面了哈，就是很不小心的 PPT 没有检查到位，然后有一些数据或者说文字上的一些小纰漏啊，虽然这样子的错误它不一定能够让这个人怎么样，
他也会给你带来一定的痛苦啊。但是的话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种什么抢功也好啊，或者是邀功也好，其实也不用太在意，毕竟的话就是说相对而言大老板看的永远是结果，对不对？那其实说那如果是结果的话，那从别人口中得知的结果，就像我们上上期节目所说的，从别人口中得知的结果或者你准备好了没有，往往是其他部门的人的反应更多的作为参考。也就是就算你的领导想抢功，但是一旦到大部门的会议上去汇报这种战果的时候，往往别人说话的时候都是会偏向于你。这个项目大麦做了蛮多这方面的内容，而且他直播的时候也相当的出色，经销商又是怎么的反馈， 这个时候的反而就是给你做了一种
铺垫
铺垫衬托。所以很多时候的话不用管你的领导啊，也不用说担心这种小人，当你这个曝光率足够，跨部门运营的够深的时候的话，他们都不是阻碍你的石头，他们都只是那种随波逐流的飘叶，对你前进的方向做不了任何的阻挡。
曼老板，听完这里我看到你非常有思考的眼光。
因为有一些听友他们会跟我聊他们的一些职场上的问题，其实在职场上面所谓遇到的小人，可能大部分听友对于抢功这个他倒不是太过于敏感，反而是更多的是一些所谓的强加到我身上的莫名其妙的任务，就比如说评级甩个事情过来让我帮他干，或者说隔壁的老板喊我帮他干个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又或者说是我新上任的领导就总是抓住我去做很多额外的事情，就类似于这种东西，他们会觉得说在工作上面会有很大的困扰。
如果是这种跨部门要求你帮忙做事情的时候，哇，这个时候的话就充分展现了你领导的作用，不管他有没有用啊。就一旦跨部门的人要求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就说，你就可以有几个理由去劝说他不要直接把东西给你。因为就是说我们部门首先他也知道每个人的部门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一旦需要到协助，那很简单，你可以钉钉上面去走一下跨部门合作申请啊。那这样的话我领导就给我安排工作了，就是安排去做你的这个事情。就如果你担心破坏同事关系啊，你可以说啊，因为我们这里是这样的，就是说要有这种跨部门的
文件
才能算我们的提成嘛，你也谅解一下啊，你可以提一下。以我领导跟你领导之间的关系应该都不成问题的，你只要往上提就行了。但往往他们不敢提的，因为这种的话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他们私底下想，
对对对，是过分的要求，或者是想自己轻松的要求，那这样的话你领导
就
自然而然
摆不了上台面的东西。
对啊，他就自然而然帮你抵掉这一部分的工作内容。那如果是已经申请过但已经是安排到你做的事情，那你又有另外一个方向，领导我需要协助啊，我个人干不完，
完成不了，
对，完成不了，如果你按你的这个时间，我确实就算我不睡觉也赶不了啊。其实领导他自己也有杆秤，你自己判断你要不要说在这个事情上面去展示你的能力，如果是觉得没有必要的，那你大可以跟领导说找个人来一起协助一下，对吧？
但如果这件事情你觉得对方的这个要求反而是开中了我的优势，
对啊，
他可以让我有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展示自我的话，
那我就顺应接下来嘛。
对，我就接下来、啊、
接下来反正你说加班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那下班时间一到，那书包背的谁都快，我们一般六点下班，我59分准时到电梯口的，我不会加。要是需要加班的事情你也可以，你也不用担心，反正到第二天工还是要上领导还是背锅的前线那相对来讲的话也对你产生不了一点影响。但是如果像曼老板说的第三点，就是说新上任的领导要疯狂安排你做事，那其实无非他就想一个态度嘛，就是你的战队到底是在哪里，你
就想试探一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听话的人、
啊、因为他一旦安排巨多的任务给你，也就是意味着一个情况，你是最有可能威胁到他的人。因为他是空降的，他会感觉原公司最有能力的人我要先把他搞定、
啊、搞定、
啊、变成自己人啊，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
就像熬鹰一样，对不对？
啊，他会安排很多任务的给你，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轻重缓急去做，我就觉得可以了。就一旦出现有这个领导去质问你，或者是在大型会议上跨部门质问你为什么没有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领导给你安排的这种工作内容，你说哦，
优先级，
我现在已经把你安排的工作内容的优先级做了自己的出分，而你这个优先级可能没有别的领导的这个优先级更强一点啊。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跨部门协作函，我看马上就要到 deadline 了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啊。而且的话，我看同事 A 跟同事 B 相对而言，他又负责这个板块的内容哦，这个板块可能对你来说蛮着急，我又不敢跟你说去要人，你一句话上去就一次过劈死
他所有的
仙人掌也劈死了，然后蝴蝶兰也劈死了啊，然后就是相对而言，他就要忍下这口气嘛。当然，这个是硬刚的玩法啊。那也有顺刚的玩法，就蛮多的，就看你想要哪一种。
怎么样，你是不是感受到了破军加陀螺的那种威力，就跟你是跟曼老板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风格。
大家不要把职场想得这么黑暗了，其实没有啊，没有，就更多的只是说这种领导他自己也想在这个公司混得更好，其实没有说真正的那么多的什么办公室阴暗，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份工作的时候某些时候会觉得他针对我们，但其实有可能他也不是针对我们，
就设身处地的去想他在那个位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决策。
对，我们去用这些招数的原因是想让领导入局，去感受到前线的痛苦，他自然会帮我们争取福利，其实就是这样而已，不是说真的要把领导克走啊，或者是把领导拉下嘛。有的时候的话我还会帮我的领导发简历呢。遇到有些好的工作岗位，一些就是特别难得的工作岗位的话，我都会推荐给我领导，我说领导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招总经理。
我觉得是你的未来，
我觉得跟你现在的能力特别的匹配，这个时候的话领导又开心，是不是又有一个工作机会，下属又这么替他着想，对吧，请吃饭都请得慷慨一点，吃 你说去吃生蚝吃两大他肯定没问题，他给你点，
神经病。
那你说苗总是不是以前我们叫请吃饭都是很慷慨，
好像也是，
对啊，一有好工作我就推荐给他。
就所以你当时每天进苗总的办公室就是聊工作，
就聊天，跟工作范围的事情完全不搭边，就是聊职业生涯规划。
就是这家公司，就你们在这家公司里面唯一不聊的就是这家公司
啊，也没有，就是说我会把我早上草船借箭完回来的综合情报我会跟他分析一下，然后他会添一些他的方面的情报，那我的情报就更完整了，我就知道哪个部门的哪个人将要有哪个工作上的变动啊、或者是这种职位上的变动，一有这种的话，我的领导第一时间你都不用催他，就反正一有工作岗位出现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第一时间把你叫进办公室，大麦准备一下，马上他们那个总监位置要调整。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动销部的那些业绩这么的糟糕。每天就是放心思在这些信息收集上面。
大家不要听十三老师乱讲啊，我们动销部还是很出成绩的啊，我们经常都是宣传上面都是非常多的订单的。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聊到这里面的话呢，希望各位哈是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真实的那个意图。我们不是真的说要教各位说怎么样去对抗对方、因为当你觉得我要克领导，我要防小人，它这是一个问题的产生，问题的答案解决的方法永远不可能在问题这个层次嘛，这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说过的、我们唯有击穿下一层才能够去找到一个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案，那这一个下一层可能就是以身入局，我真的要去创造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会太在意这个所谓的对抗情绪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啊，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一期里面呢感受到我们的轻松写意以及非常光明正面的那些情绪哈。
那你看你对抗你领导的那期节目，其实相对而言也是在建材圈的采访界中算是一股清流啊，也是留下了就是一个案例在那。
说实在话，那一次的采访我个人觉得是就我个人是很满意的。
对啊，而且到现在为止都没人能模仿成功。
对，就当时我还记得那个经销商老板在跟我对那个稿子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老板，那你看这一段我会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得回答我15分钟。他说啊，15分钟我可能2分钟就要讲完。
对。
然后我说没关系，你跟我讲一下你的回答思路，讲了几个点说 OK 了，你这里讲30分钟都没问题。你只要当时候你配合着我的那个接那个话回答就行。所以当时那一场培训下来是超时，是肯定超时了。也因为超时之后的话，就总经理就点赞嘛，董事长就出面夸扬嘛。
对啊，就是这种形式会让董事长跟总经理就觉得之前都没有遇到。
而且对抗本身能带来惊喜，这可能是我当时唯一的一个最后的收获吧。
其实你所有的对抗都是在，你为什么会产生对抗，是因为你想尝试新的东西，而你的领导想稳。
对对对，
所以的话就会产生这种矛盾，所以你才会有对抗。
就我是一个很喜欢以身入局的人。
我会侧身入局。
好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啦，我们下一期的话 有什么想法吗？两位
先看评论区吧，我觉得评论区永远是节目的来源，
永远是宝藏，因为这是大众的需求。
好呀，大家有什么对职场相关的问题和想要听到的答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玄门有理的播客节目主要发布在小宇宙 APP， 大家可以移步到小宇宙 APP 进行收听并且评论。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拜拜。